王沪宁出面支持胡海峰，中南海暗战揭幕。卢比奥突然声明，今晚或结束战斗。德国军备3000战车，俄罗斯爆断网潮创纪录。青岛惊现反抗传单，原因震撼曝光。加拿大对中俄出手，加中俄三方博弈。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今日的头条新闻直击一场正在静静展开的中南海权力重组大戏。胡锦涛的仔胡海峰最近频频高调亮相，成为政坛热话人物。今年六月，他以民政部副部长的身份出席了上海陆家嘴论坛，同台嘉宾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紧接着在七月，他又出现在对口援疆工作会议现场。更令人关注的是，这次是中共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亲自出面支持。时事评论员陈破空在分析中指出，这个不是胡为王出面支持，而是王为胡出面支持。这个细节引发众多解读，团派是否正在复苏？红二代是不是卷土重来呢？不单止是这样，有消息说胡海峰已从原来的民政部排名第四副部长，静静地晋升为第一副部长，地位超越刘正国、李宝俊。陈破空分析，这一升迁和2023年传闻习近平在三中全会期间中风有关。习近平病了之后，权力逐渐松绑，胡海峰借势回归高层视野。与此同时，海外媒体爆出习近平权力正受到空前挑战。据 Asia Sentinel 亚洲哨兵7月10号报道，习近平正在逐步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多方势力正联手冲击他的统治。首先是退休元老反弹，例如朱镕基、温家宝等政治局前常委私下强烈批评习近平路线。其次，海外太子党出击，藉助海外政商圈和情报系统收集习近平负面情报。再来就是军方内部转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态度冷淡，他的亲信魏凤和、李尚福已被罢免。同时，国内社会抗争不断，自由亚洲电台统计，正是6月16至20号，中国爆发21宗大规模抗议，涵盖献身、强拆、退伍军人维权等事件。詹姆斯敦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林和立判断，虽然习近平目前仲在位，但实权已经逐步被架空，最终或成为傀儡式总书记。但这套判断亦不是一成不变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韩连朝博士则表示，习近平仍然掌控关键暴力机器。同时，时政评论员张天亮亦指出，关键要看黄小红和蔡奇是否被撤，才能判断政变与否的情与表。7月14号，赵乐际的三大旧下属在一日内被查获判刑，包括西安人大常委韩松、烟草局张天峰、国资委骆玉林。政评人李燕铭指出，这个是北大河会议前的强烈信号，暗示赵乐际本人亦已风雨飘摇。面对经济下滑，王沪宁近期在全国政协会议中说，要刺激消费、加大投资，暗示中共内部已经有不同路线的声音。胡海峰的升职、王沪宁的隐性背书、赵乐际阵营的冧荡，再加上四方势力围攻习近平，令这个七月格外诡异。虽然习近平目前表面上稳坐中南海，但种种迹象显示转折点即将显现，团派会不会卷土重来？和平交权能不能够成真呢？观众朋友，你认为习近平是否真的会被动离场呢？如果你认为会的，请留言一；如果你认为是不会的，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再度爆发激烈空袭，以色列战机直击总统府附近目标。美国表态说，战斗可能今晚结束。这场突如其来的战火背后，隐藏着更复杂的民族冲突和地缘博弈。 7月16日傍晚，以色列空军连续发动多轮空袭，目标直指叙利亚国防部和总统府附近的军事设施，浓烟弥漫。据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统计，空袭已造成至少15名军警离世，国防部建筑部分被炸毁，地面满地瓦砾，民众形容只能够匿在角落，怕被发现。这场空袭被视为以色列对叙利亚总统沙拉政权的重大升级。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强硬表示，绝不能够容许极端势力在叙利亚南部扎根。空袭导火线之一是叙利亚政府军日前强行介入南部苏韦达，镇压德鲁兹族人，引发激烈冲突。据统计，只是过去几日，苏韦达这个地方就已经超过350人在冲突中丧生，其中包括平民、政府军、德鲁兹战士，甚至还有一位记者在采访中中弹。以色列誓言保护境外德鲁兹人权益，并呼吁本国德鲁兹族群不要越境，但在星期三仍有几十名以色列德鲁兹人突破边界和叙利亚的族人会合。法兹谢基尔，一位以色列德鲁兹人，在接受采访时几乎眼湿湿。他说，我的妻子、我的叔叔和我的家人全部都在苏韦达，他们的房屋被烧，财物被抢，我什么都做不到。美方则透露局势可能迎接转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声，我们已经同所有相关方达成一致，今晚就有望终结这场冲突。但他亦强调，这个必须建立在所有承诺被兑现的基础上。联合国安理会亦宣布将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干预措施。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表示，不能够对叙利亚境内的暴力坐视不理。目前局势依旧紧张，虽然叙利亚政府宣称将追究暴力行为责任，并承诺保护人民，但民众信任已深受打击。均衡的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持人体各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健康。正如古人说，三分衣，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持内脏健康，唤醒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宝精选纯天然成分，例如印度鼠次五加，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理念，顺应自然之道，养护生命根本。请透过520官方网站购买正货代谢宝 healthcare520.com。 俄乌战局突然升温，欧美动作频频，一场新一轮对抗风暴似乎已静静展开了。就在最近，德国媒体爆出惊人计划，德国陆军正筹划在未来10年内大规模采购超过3000辆装甲战车，准备迎接一场可能升级的欧洲大战。这项军购项目被外界视为德国战后最大规模的军备重整，目标直指2029年前建成一支现代化重装陆军。这一次重点采购对象包括最先进的豹二 A8 主战坦克，它配备以色列战利品主动防护系统、防地雷装置和最新光学侦察设备，号称能在复杂战场中刀枪不入。而另一款是 KF-51 黑炮坦克，则配备有130毫米滑膛炮、巡航飞弹发射器和自动装弹系统，火力比豹二更猛，被看作为特军下一代主力战车。与此同时，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亦动作频繁，总统川普15日证实，第一批军事援助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已经顺利运送，费用由北约全额承担，美国不用出一个先。这一轮军事援助是否为乌克兰反攻铺路呢？引发国际高度关注。川普还释放重磅信号，对莫斯科开出50日通牒，若无法达成停火协议，美国将启动高达100%税率的二级制裁。 不过更劲爆的是，英国金融时报爆料说，川普私下曾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你能不能够打到莫斯科，圣彼得堡得不得？外界一片哗然，即使川普之后否认，但风波已经开始了。而这一场舆论战和军事交织的风暴中，俄罗斯国内又爆出新危机。六月份，全国竟然发生655宗行动网络中断事件，创下全球纪录。俄罗斯媒体披露，原因是乌克兰无人机发起蜘蛛网行动，锁定俄军境内军用目标，造成通讯瘫痪，几百万民众受影响。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俄方正考虑将断网控制权集中在单一国家机构，避免混乱加剧。观众朋友，你认为德国咁急购买重装战车，川普放出制裁重话，俄罗斯内部频繁断网，这一连串动作是不是预示俄乌战局即将反转呢？而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谈判到底是不是和平的最后机会呢？定是全面对抗的前奏？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讲讲你们的看法。接下来这一则新闻是一场静静展开，但极可能影响中国每一位网民的巨大转变。中共正式上线网络身份证制度，引发社会强烈反弹。7月15日，中共国家网络身份认证系统正式启动，所有网络用户必须完成实名认证。这项制度要求你无论发表文章，通通都要实名登记。表面上是为了加强网络安全，但背后其实引发普遍担心。事实上，早在去年7月，中共就起草了《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向社会征求意见。可惜公众意见显然没有被真正采纳。在制度落实前夕，山东青岛街头甚至出现了一张匿名传单，内容是这样写的：一旦网证网号落实，所有网络账号都将归入统一监管，封号封群禁言将变得效率更高了。这张传单在网络很快传播，引发广泛共鸣。它揭示了公众对数码极权的警觉，以及对网络自由被蚕食的强烈反感。前北京律师、现任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指出，这一做法本质上是中共加强网络专制统治的工具。他直言，中国人民早就已经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现在就连网络上的一些喘息空间亦正在被彻底剥夺。与此同时，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卢东燕曾公开发表文章，批评政府是在为每一位网民安装监控器，而他的言论随后被全网删除，微博账号遭禁言，成为实名制下言论受限的真实缩影。来自新公民运动的黄守峰亦警告说，中共这样做或将适得其反，人民早就已经在网络接触到外面世界，想靠封锁控制只会激发更大的反抗，加速政权的瓦解。日前，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安大略省咸美顿市正式宣布一项被称为钢铁保卫战的重大政策，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钢铁产品制出重税新规，引发国际高度关注。卡尼表示，加拿大钢铁业正面临双重打击，一方面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廉价倾销，另一方面是美国总统川普大幅加征关税。为了拯救本国制造业，他决定动用关税武器主动反击。根据新政策，所有在中国或俄罗斯冶炼和铸造的钢铁将统一被加征 25% 入口税，同时加拿大将设置年度入口上限，超出部分一律征收高达 50% 的关税。另外，联邦政府还宣布将在未来3年投入7000万加元，帮助最多10000名钢铁工人获得再培训和收入补助。同时，加拿大将向战略创新基金追加10亿加元投资，支持钢铁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及市场转型。更重要的是，政府采购将全面倾向国化优先政策。卡尼强调， 未来几十年的国家项目将更多依赖加拿大钢铁。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政策推出的背景是川普政府近期将对加拿大钢铁的关税从 25% 提高到 50%， 并宣布8月1号起加拿大将失去部分贸易豁免，面临高达 35% 的惩罚性关税。美加谈判目前正陷入胶着状态。卡尼直言表示，在全球贸易越来越不稳定的目前，加拿大必须学会依靠自己。他强调，这个不单只是贸易问题，而是国家利益的博弈。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